穿越三六五。各位好，欢迎来到穿越三六五，我是初甜甜。如果要收听往期节目，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声有响。今天是4月22日，公元353年的今天，王羲之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的这一天，会稽山阴的兰亭显得格外热闹。大书法家王羲之邀请了东晋时的大名士谢安、谢万、孙绰等亲朋好友共41人来到兰亭休憩。哎，这个所谓休憩啊，是古代汉族的一种民俗，指的是祭春时节，官吏和百姓到水边嬉戏游玩，是古已有之的消灾祈福仪式。后来呢，演变成中国古代诗人雅聚的经典范式。他们在兰溪岸边尽情地享受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自然风光。大家放眼远望，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大自然是何等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啊。名士们雅集在此，目睹秀水青山，耳闻微澜清风，心情莫不怡然快适。宾朋们坐在清清的溪水畔，浓浓的树荫下，就像现在很多人在山间溪水边露营野炊一样。最有意思的环节啊，是喝酒。清澈的溪水载着盛满美酒的酒杯顺水漂流，酒杯飘到谁的面前，谁就端起来喝一口。几杯酒下肚，名士们陶醉在酒香美景之中，饱蘸墨笔吟诗作文，互相传看，他人亦免不了评点一番，边吟边唱，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聚会已近日暮，雅士们仍然意兴不减，沉浸在诗酒的浪漫回味中不忍归去。也不知是谁提议把当日所作的37首诗歌汇编成集，诗集名曰兰亭集。然而这样一部佳好诗集，怎能不写一篇序文呢？众人共推王羲之撰序并书。王羲之兴致颇佳呀，趁着酒兴挥毫洋洋洒洒而就一篇妙文，文章尽述当时盛况，题目就叫《兰亭集序》。众宾朋看后无不啧啧称奇呀，公认此文从内容到笔法再到字迹，都堪称千古奇绝的艺术珍品。对于大家的称赞，王羲之当时并未走心。到了第二天酒醒之后，他再把昨天自己手书的《兰亭集序》拿过来仔细一看，哎呀，果然感觉比自己以前的书法还要精彩的多，心中也不免十分得意。他顺手抽出笔来，照样又写了几幅，可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那第一幅写的这么精彩了。这篇《兰亭序》啊，全文共计是324个字，凡是重复的字都各不相同，其中21个之字，就是这知乎者也的知，那是各具风韵，皆无雷同。这篇序言疏朗简净，韵味深长，突出的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是朗朗上口，继续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是古代骈文的精品。而作为书法作品，兰亭集序历来被认为是经典杰作，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其书法飘逸流畅，如行云流水，而又笔力雄健。多年以后啊，唐太宗李世民得到了《兰亭集序》的真迹， 令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欧阳询等临摹翻刻，分赐皇子、近臣，后人称为唐人摹本。王叔真迹据传已经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古诗《跋冯氏兰亭》中因此感慨道：剪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此本得其骨，书胜兰亭面。说的就是这段往事。但唐太宗昭陵曾于五代时被温韬所盗，而被盗物品名单中并没有兰亭集序，因此人们一般倾向于相信兰亭集序现存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之中。相传想当初唐太宗为了得到这副真迹，不惜使用阴险的手段从王羲之的曾孙处取得。这种说法真相几何，今天可不得而知了。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穿越365，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声有响，就可以看到文字版的故事，也可以收听到其他好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